现在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实在是看见主你的恩典藏在我们身上。虽然外面有疫情，还有各样社会的动荡以及不安，但主你却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得到安全，也得到平安。主，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那里而来，主要是你自己用大能的膀臂来看顾我们，来保守我们，也来带领我们。主啊，主啊，还是愿意再一次的，主啊，把我们这堂课的每一个学员、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保障、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磐石。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啊，你透过加拉太书，真是能够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得救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实在是有那个破茧而出的那个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世界上的人或者事情而活，乃是单单的为你而活，让我们能够也真实的活出那个自由的应许来。还是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要把这一堂课啊，我们今年最后的一次的上课，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同样的大大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上，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的长进，也能够更加的爱你。谢谢恩主，感谢祷告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哈要来看的是最后一门课了哈，就是加拉太书六章1到18节哈，是整个第六章全部哈。那我们要讲的是属灵扶持哈与事关的这个转换哈。那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哈，我们有一个活出自由的应许哈，但是仍然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依靠弟兄姐妹在灵里面的扶持哈。才能够使我们走得更加的稳健，更加的美好哈。我记得在我参加那个海军训练的时候哈，那他有很多的课哈，那其中有一个课就是叫做怎么讲呢？英文叫做 Land Navigation， 基本上就是给你个地图，然后给你个指南针，然后他有一些小小的仪器就给你的，对了，然后叫你。就在荒郊野外了，那什么房子都没有，什么东西都就是没有这个人造的建筑物这样子。他叫你从一个点走到另外一个点，再走到另外一点，再走到另外一个点。那你每到一个点呢，它有一个 landmark， 那个 landmark 是他们用一个石头，但是上面有写记号的，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说人就 physically 你要走到那个地方，你看到那个石头了，或是小小石碑了。写下上面的几个字，好比说 AAR 啊，或者什么 BLT，那你才知道，他们才知道是说，哦，你的的确确有走过这些地方，不然的话，你都走不到嘛，哦，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办法 track 到底是说你有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三个人一组吧，三个或四个人一组，那走很久了，已经从差不多。傍晚啊，不是，反正已经走很多个钟头了，因为那是从晚上开始，一直走到隔天早上，所以走了很久了。那到最后大家都很累了。那后来呢，我的脚又破皮哦，就真的是走不动。然后后来我真的是一拐一拐在走的时候呢，哎，就有旁边一个老外，他说叫我把我的手哈担在他的肩膀上这样子，然后他扶着我的腰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带着我一起走，那最后终于啊，就是说我们就找到所有的这个要找的那个地方，也都就会到最后都回到营地哦。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看见到那个弟兄们之间那个扶持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帮助他，另外一个人可以扶着他，以至于当我一个人软弱，我走不到终点，可是别人可以。因为他的对我的帮助和扶持，使我们整个团队都走到终点，而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或他们三个人走到终点。哎，最后一个队员落下来哈。所以同样的也是这样子哈，在箴言里面，他有在箴言里面哈，他有讲到是说哈，孤身一个人啊，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哈。那。 这个就是讲到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哈、哦、在属灵的道路上哈、哦、没有别人的扶持的话哈、哦，我们很容易软弱哈、哦，我们很容易会跌倒哈、哦，我们很容易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来往前来往前来行走哈、哦。但是如果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同伴哈、哦，对不起，是传道书，传道书第四章哈、哦。如果我们有朋友哈、哦，我们有同伴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来。勇敢强壮的往前走，即使我们软弱的时候，也有别人可以来扶持我们，也有别人可以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呢，我们实在是不是独自一个人的。所以我常常会跟人家讲说，我们不要做神家的独行侠，因为我们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会受到魔鬼的搅扰或属灵的攻击，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就像我们需要小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然后主日的时候要到教会去参加聚会。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是团契，是团契哈，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体，不是一个个体哈。你看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他不是一个神而已啊，一个神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坐在宝座上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看你们这些人类在做什么事情？不是啊，他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哎，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团契，对不对？他们也是一个团契啊。那神造亚当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神造亚当的时候就说什么呢？看啊，那人独居不好，因此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神看见是什么？是个团契，一个群体。就好像我们身体上有那么多的器官，也是一样，也是一个群体，也是一个 team 嘛，哈，缺一不可哈。它没有一个器官能够自己单独的存在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属灵伙伴这个重要性，属灵伙伴的这个扶持。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在荧幕前可以跟着开口同跟我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如果有人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其他属灵的人就应该要把他们挽回过来，然后个人重担要怎么样，互相的担当。所以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就在讲属灵的扶持。就好像我一开始我跟大家之后讲的我自己的小故事，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我旁边的同伴可以来帮助我，可以来扶持我，可以来兼顾我，使我能够继续有力量往前走。所以我们会看见是说，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也会有软弱，我们也会有失去信心，我们也会有没有办法继续来跟随的这个时候。可是就是因为有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有这些属灵的同伴，好姐妹、好弟兄在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往前走。那从这里呢，我们要来看几个哈。第一个，这些属灵伙伴哈，这些属灵同伴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哈？第一个呢，他们的角色是警醒者哈，他们的角色是警醒者，他们对自己很小心，他们不被引诱哈。你看嘛哈。他说第二节的第一节的结尾，他就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当也被引诱。就是说什么，自己这个人你要为别人来守望，以前你自己是警醒的，你自己是警醒的，要时常为别人来祷告，来警醒祈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记得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边祷告，他即将要被卖了，那一夜他即将要被卖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在那里怎么样？流泪啊，如同雨点那么大的滴下来，我这么迫切在祷告的时候呢， 结果他门徒干什么？睡大觉嘛，对不对？彼得、雅各、约翰在那里睡觉，呼呼大睡。他的原本耶稣的心意是要叫他的门徒跟他一同来警醒、来祈祷。结果呢，他这些门徒们呢，却睡着了，却睡着了。所以要对，要小心啊，要警醒啊，要小心啊，要警醒啊。这个小心哈，在第一节里面，这个小心就当自己小心了。这个小心是什么呢？这小心哈的原文叫 scopon， 意思就是看的意思，看，哎，就是你要仔细的去看哈，要仔细的去看哈。那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站岗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不能够打瞌睡的，会有人来查哨的哈。你要常常东看看西看看哈，要 make sure 哈，要 make sure， 哎 ，everything is in order， 都是对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警醒就怎么样？要常常眼睛睁开眼睛来看，不要睡着了，不要睡着了，不要在该警醒的时候你睡着了，不要在该警醒的时候你睡着了。好像是说保罗在这里就是说，你要小心啊，你要做别人的属灵伙伴之前啊，你要警醒啊，你要自己要小心， 要查看是不是有破口，是不是有魔鬼的诡计或者引诱在你的四周围。所以这是属灵伙伴第一个角色，就是要警醒，对自己小心，不要被引诱。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角色呢，就是当看守者，看守者为他人看守，必要时挽回。当自己警醒之后，你才有办法来看守别人嘛，才有办法来挽回别人。那第六章第一节讲说，如果有人被过半所胜，你们要温柔心把他挽回过来。这挽回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就是说当这个人他软弱了，他跌倒了，就好像属灵生病了，好像一个人生病，那生病怎么样？你去看医生啊，你去吃药啊，那等到你发烧这个烧退了之后，你身体强健起来，你就恢复到你原本还没有发烧、还没有生病以前的一个状态一样。同样的，有一些的人，他可能本来很爱主啊，对主有热心啊，有渴慕的心啊，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啊，就软弱了、退后了，可能是生活遇到一个困难，可能是自己的软弱跌倒啊，反正他就是退后了啊，也不再追求，也不再那么热心了。那我们这个人，我们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这些属灵伙伴应该怎么样？要去挽回他们，让他们恢复过来，恢复到以前那种起初的爱心，那个爱主的热切的心，那种追求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为他们看守，就是把他们来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那我们也可以看见是说，在这里他讲到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犯错的时候，我们会偶尔会被过犯所胜的时候，那这时候怎么样呢？这时候就必须要赶快的挽回别人，把这些人挽回过来。所以其实我们跟别人有时候做一对一，或者我们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或许甚至你就是自己就是小组长，甚至是区牧，真的，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时候要来把别人从属灵的道路上面把他挽回过来。好像是说，哎，那个看门狗，你到有一些到一个人家里面，这个人就如果是我们去别人家里面，我们是对这个主人来讲是陌生人，他们家的狗狗就会怎么样？就叫叫叫叫叫叫，对不对？因为他不认识我们，他就会叫。同样的，我们现在车子也是有啊，很多警报器啦，或者家里面有时候有一个警示，你如果没有把它 disarm 的话，这个家里面警报器会响。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3:16-17讲圣经也是这样的功用。他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怎么样，圣经也同样扮演了这样一个功用，成为我们的看守者。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圣经怎么样，会叫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教训督责我们，然后怎么样，使人归正，使人归正就挽回嘛， 神归正，就回到原本起初的状态。本来走一条路，走差了，走偏了，走错了，现在又走回来，走回来原本的道路上面去。所以这个就是挽回的一个工作。好，那第三个，我们看见属灵的这个伙伴哈，第三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担当者，互相来担当这个重担哈，互相来担当这个重担哈。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导哈，特别的一个教导哈。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哈，其实我还没有讲完哈，不是没有讲完，就是还没有讲的那么全面哈。那个时刻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一个包包，那个包包就是，装了一些这种叫做我也不会，我中文不太讲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说有点像，因为你在野外嘛，你还要过一个夜嘛，在野外，所以他就装了一些必要品哈，必需品在里面哈，有雨衣啦哈，有手电筒啦哈，有一些东西，反正就装在里面。大概也是有点重量，我忘记多重，可能有20-30磅，反正就是也是有点重量。我记得是三个人，我跟另外两个人，那另外两个人都是老美，都长得蛮高大的，都大概6尺6尺几。就这两个人呢，一个我刚刚不是讲嘛，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脚有点受伤嘛，就扶着我一起走嘛。那另外一个人呢，就帮我背包包，他一个包包背前面，一个包包背后面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哎！那时候真的觉得心里面很感动，就有一个人，他本来只要背他自己的包包的，但是他为了我一个软弱的人，他帮我背负了我的包包，就好像说本来这个担子在我的身上了，现在变成是说他帮我来担这个担子哈，他帮我来承担。这样一个的担子，就好像这边第二节所讲的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所以呢，当他帮我背的时候呢，怎么样，我的重担他就帮我 share 了，他就跟我 share 那个 load， 我就不是那么重了，我就轻省了。所以是怎么样呢？就他而言，是他背负我的重担。所以呢，担当者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有两方面啦，一方面是我们来背负别人的重担，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别人为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关怀，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激励他。有时候这个重担也不见得就是什么犯罪或不好的事情，可能是他失去工作，可能是他失去亲人，可能是他受到软弱，或是有些时候有一些的生活当中一些难处，那我们家中有青少年，那很多人的家里面有青少年，有时候这些青少年的父母也很不容易啦，会遇到这些青少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就是互相担当。所以你担当是怎么样呢？就当别人有难过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你能够去担当别人，能够去担当别人，就是能够把那些人的担子你帮他一起扛，你帮他一起扛。那相对的另外一地点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我自己也会有软弱，有的时候这个软弱的人是我，可能我遇到困难，我生活遇到难处，我经济有压力，我健康有疾病，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或者我周遭人际关系有冲突，那个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就 share 出来嘛，在小组，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 share 出来，让别人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担当别人软弱，有时候我们容许别人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这个就是互相来担当那个重担。就不是说你一个人在打这个仗，不是你一个人在跑这条天路，而是有一些属灵的伙伴在我们四周围互相担当、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成为彼此的关顾者，彼此成为对方的一个关顾者。所以有人讲嘛，有人讲就是说，当我们分享的快乐是格外的多， 当分担的重担、哦、是格外的轻省、哦、分担的重担是格外轻省。如果我们有两三个人一起为你来分担这个重担，就不再那么困难了。像一个人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家里面有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小组十个人十几个弟兄姐妹都来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哦、帮助他们，那那个重担就被分开出去了，分担出去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我们这样做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完全的基督的律法。什么叫做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呢？还记得吗？在第五章十四节，我们前两次说的，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当我们彼此担当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表现出了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爱，爱人如己。我们这样子做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律法上的要求就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结果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透过彼此之间的担当，彼此之间的扶持，我们就完全的基督的这样一份爱的一个律法了。所以这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属灵伙伴非常的重要，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精心者，也是一个看守者，也是一个担当者，能够来帮助我们。那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属灵伙伴，你自己这个人是属灵，是别人的属灵的伙伴的时候，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吧，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吧。那首先我们看见的就是不要自高，不要自高。在六章三节那边讲到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第三节所讲的，一个人没有，可是你自己以为有，这就是自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明明不是什么，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家以前不是讲吗，你拿鸡毛当令箭嘛，拿鸡毛当令箭。就像以前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啊，拿了一个什么一个什么竹竿，或是拿了一个什么一块什么短短的木头啊，还是什么地上捡的树枝啊，就当做宝剑啊，这样甩来甩去甩来甩去。那女孩子可能玩不一样的东西啦齁。那不就是说你不是那个东西嘛，就好像我们有一些人啊，就假装说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好像自以为很了不起啊，好像自以为什么都是啊。所以在这里其实是怎么样，保罗太警戒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特别是在那些属灵上自以为是的人，自高的人，觉得我自己最好，我属灵生命最高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样做怎么样做，就自以为了不起。事实上呢，他背后在讲的就是那些假教师啦，他背后在讲的就是那些假教师啦，就是那犹太教的这些犹太教徒们，他们是怎样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他们有，自以为他们有律法的权威，自以为他们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这个是怎么样，这是自欺。如果人明明没有还自以为有，这个就是自欺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谦卑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以领受怎么样，越来越多。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的领受越来越多。而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不会到处去跟别人讲说，哇，你看我属灵生命有多好，我多么爱主，我多么敬虔，我多么懂这些，我多么懂那些。不是的，你会看见那些越有属灵生命的人，就是越谦卑，就是越谦卑。那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他也是非常好，他是大学的这个物理教授，后来又做了这个他们这个物理他们研究所的所长，然后也得过很多的奖项啊，那那个台湾的中研院，然后那个美国的科学院也都有请他，不晓得是做什么院士还是做什么东西的，所以他非常非常学问高。可是呢， 这个人你看到他的时候，如果没有讲的话，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这样的，好像很有成就的人。你觉得他是很平易近人的、很谦卑的一个人，就是你跟他讲话干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很谦和啦，就觉得这个人很谦和。所以虽然就属实来讲，他懂得很多东西，他有很多的奖项，可是他这个人呢，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神真的是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神要赐恩给那个谦卑的人，阻挡那个骄傲的人。当有一个人他理当去扶持他人，就觉得自己的表现比其他信徒还要了不起，还要来得好，那么这个态度就是自高，也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有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要应当自省，要自省。第四节讲到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省。所以我们刚刚先讲到不要自高，接下来怎么样？我们要自省。什么叫自省呢？就是时刻在神的面前自我的省察，时刻在神的面前自我的省察。就好像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这个电脑嘛，有一些人会安装什么叫做防毒软体。防毒软体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电脑比较 slow 啊，或者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什么广告什么很讨厌的时候，你用防毒软体怎么样扫描一下嘛，看看你的电脑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spyware，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什么坏的这个什么小软件小插件跑到你的电脑里面。然后呢，你透过那个扫描完之后，它会给你怎么样，会给你一个 report 嘛，他给你一个 report， 基本上你就全部把那些坏的东西透过这个杀毒软体哦，防毒软体就把它给删掉了，就把它给删掉。你那个电脑又跑得比较好 ，run 的比较好了。可是过一段什么，过一段时间怎么样，可能又会有新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怪东西跑进来。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自省啊，自省就是怎么样？我们自己这个人要让圣灵 scan 一下哈。让圣灵 scan 一下 ，scan 一下你这个人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好，有什么地方不对的事情啊，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自省啊，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查验自己的行为啊，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行事、我们的为人，甚至我们的心思哦，甚至我们的动机哦，是否是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是否有得罪人的地方，而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常常自省。而且这个自省是怎么样呢？是跟自己来比较的，不是跟别人来比较。你如果跟别人来比较的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自高了嘛，就是说，我比你好，我比你属灵，我比你什么的，这个就落入骄傲，就是刚第三节所说的。所以要怎么样？自省就是自我省察，我这个人怎么样？我现在有没有比我以前还要来得好？我现在有没有比几个月前来得好？我现在有没有比我开始上这个加拉太书以前还要来得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比较是什么呢？是比较的是自己啊，比较的是自己，以自己作为评量自己的成就的标准。我这个人有没有比过去的时间更加的爱主，更加的亲近神？是不是有离主越来越近？有没有越来越讨他喜悦啊？所以这个叫做自省。再来呢，我们看见呢，就第五节所说的啦，叫为自己来负责任啊，为自己来负责任。那他讲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哈，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在第三节讲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哈，其实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哈，而且其实中文翻译也蛮有意思的哈。在第二节他讲的是说重担哈，但是第五节这里是讲担子哈，所以这个略的不同哈，稍微有点不一样。重担就是好像说每一个人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啊、难处啊等等哈，这个是应该重担哈，那我们大家就彼此互相分担嘛哈，就会比较轻松。 可以这里所讲的担子是什么呢？就是责任啊，就是责任哈。在这个担子，它其实原本的意思哈，就是说那个一个 soldier 一个士兵哈，所要背负的那个行囊哈，就好像其实我刚刚我讲这个我那个例子，就是说你要参加军事训练，那你要背一些那个装备哈在身上嘛哈，水壶啦、雨衣啦、手电筒啦、地图啦，有的没有的一些小铲子什么的。那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士兵也是这样子哈，当时的罗马士兵哈，其实他们每次出去行军的话呢，身上都要背一些东西的哈。有那个圣经学者去考据哈，我忘记那个是几磅重啊，他们讲哈，在30几磅还是50几磅哈的东西在身上哈，可是那个是长期一直背在身上，而且他们走很远啊，他们走好多 miles，有时候一天走很多 miles，很远，好几英里的路。然后你还记得耶稣说什么吗？耶稣说，如果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怎么样？你跟他走2里路。这什么意思呢？这指的谁而言的呢？其实耶稣那时候指的就是那个罗马士兵而言，因为当时的罗马士兵哈，他们是有这个权利。叫任何一个他所遇到的人，然后规定他要帮他背1里路的担子，这是 OK 的哈。但1里路到了之后呢，就不可以再叫这个人背，可以再叫另外一个人背，或者自己背，反正他就是不可以叫这个人背超过1里路以上。这是当时他们罗马的这个好像带着律法这一类的。所以耶稣说，当有人就是说，如果罗马士兵强迫你。帮他背担子走1里路的时候，哎，你就自愿再帮他背2里路啊，那个是自愿，那就没办法，就是自愿。当然，耶稣讲这话也就是什么，我们的爱心要超过于那个法律的一个标准，就我们所付出的、所做的是远远超过于这个地上法律所规定的一个标准，就做得比那更好就对了哈。但是这里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担子，就是说一个人的责任，就像士兵，他要扛着那个担子是他的责任，因为那里面有很多他所生活必须的一些的东西，是他的责任啊。所以他这边第五节讲到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就责任，这个讲的就是责任，就是说你自己的责任要自己去担，自己的责任要自己去负责。好，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些的责任嘛，哈，我们可能是，这个工作，我们有工作的责任啊，家里面的责任啊，什么的责任？但属灵上有没有责任呢？属灵上其实有责任的啊，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怎么样，更加爱他，更加追求，更加往前啊。那也包括这些我们爱人啊，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甚至特别是爱那些我们基督，就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和姐妹，我们的周遭的这些人，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我们的责任，在别人的软弱上面看见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负的这些责任。而神所托付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忠心、尽忠职守的人。所求于一个管家的，就怎么样？要他有忠心嘛。所求于管家，就要那种有忠心嘛。一个士兵也是一样啊。每一个士兵，或是说像我们现在我在海军里面，每一个海员、一个船员都有他的责任的啊。你可能是管航海的，你可能是管机械的，你管通讯，管什么？你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必须要。在这个责任上面，你尽责负责嘛？你如果没有在这个责任上面，你尽责、你负责的话，那你就亏缺了那个招你的那位神了，你就亏缺了那个招你的那位神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在他面前来尽责，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第六节到第十节了哈。那这里呢，会开始让我们看见。那个 收获的一个定律，这个属灵收获的一个定律。好，那首先我们来念这个经文，我们从第六节看到第十节，那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面也可以跟我一起同声的来念，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好，谢谢。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收获的一个定律，属灵收获的一个定律。那首先在第六节呢，他讲到一个事情，第六节他讲什么，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在道理上受教，当把一切虚用供给给施教的人。虽然这一讲讲到一个施教者跟受教者的一个关系，好像老师跟学生这样一个关系。那其实从第六节开始往后的几节呢，他是在诠释一个属灵的定律。这个属灵的定律就是说，我们种的是什么，得的也是什么。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得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种了一个西红柿，我国内叫台湾叫番茄，我们种了一个这个下去，它收获的也是西红柿或者是番茄。我们种了一个苹果树下去，它收获的也就是苹果树。我们种的是橘子树，收获的就是橘子树。它不会是说你种了一个橘子树，你收获的是苹果啊？这很奇怪吧？对不对？除非是有人故意跟你开玩笑，把苹果挂到那个橘子树上面。哎，我看我在橘子上面收到苹果，但只有我们的小孩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你种的是什么，你得的也是什么。同样的，你怎么样的给神，神也会怎么样的给你。当然不是说，哎，我给神，讲不好的例子就是，我给神，我捐献100块给神，神就要给我100块或者更多1000块给我。当然不是这样子，是看你的那个态度，你在神面前那个态度，神看见你在他面前的那个态度。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神是看内心的。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对他话语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是我们的这个心态跟做法是怎么样。所以他会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同的层面上面来祝福我们，来恩待我们。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的对待神，神也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这个体，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呢，就是对教会教师的这些供养，对教会教师的这些供养，特别是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也是如此。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有一些教师，他们是神话语中心的管家，负责神话语的教导传递。保罗希望是说，这一些人的需要能够被满足，而不是说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就从这些老师的那边得着，可是呢，好像得着完之后就走了，好像你只有得，可是你却不懂得来感恩，你却不懂得是说来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那其实这个是讲到一个什么关系呢？这是讲到一个爱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施教者跟受教者当中是有一个爱心的一个表达。教导的人他们表达的方式就是透过神的话语的传递，然后受教者他们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一个供应上面使这些教导的这些老师没有缺乏，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祝福。所以在旧约里面呢，其实他讲到一个很好的那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或者例子， 在旧约里面呢，那个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他们要将他们收获的十分之一哈，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自己是没有分配到田地的田产啊。你知道以前那个十二支派哈，在分地的时候，利未人是没有地业的，他们有 city 有城市，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地业。地业是怎么样？就是你种庄稼嘛，就是你种东西嘛，你要就有收成嘛，有经济的利益，经济的果实嘛。可是利未人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安排利未这个支派的主要职分，就是来照顾好当时的会幕啊，以及后来的圣殿，这个就是他们的职分啊。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再给他们这个经济生产的这样一个的土地啊，就没有给他们经济生产土地，但是有房子。这个房子就是说，所谓的房子就是说 city 啦，就是说当时有分配给利未人的一些村庄啊或者城市这样子，就给他们这些城，可是却没有给他们土地啊。那他们的生活来源怎么来呢？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是靠着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呢所耕种的、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好了，那在这利未人当中呢，有做祭司的，这祭司是谁呢？就是亚伦的这个大祭司亚伦以及他的子孙啊。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有这么多家族，其中一个是亚伦的家族，就是亚伦跟摩西这个家族，他们的后裔呢，就是成为祭司啊。那这些祭司呢，又是做更怎么讲呢？更深一层的，在神的面前的服事，好比是说进到这个圣所里面，甚至至圣所里面，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啊，然后献祭。那这些祭司呢，当然也不可能是说有这种去耕种田地的这种东西，他们的经济来源是怎么样？就利未人的十分之一给祭司，利未人的十分之一给祭司，然后祭司又怎么样呢？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祭司又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所以在这一连串当中，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十分之一法则，以色列民啊，其他的支派，把他们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把他们十分之一给祭司，祭司把他们十分之一给神，然后神怎么样呢？神再来祝福这个以色列民啊，神再来祝福以色列民，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变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属灵祝福的一个管道啊，一个属灵祝福的这个管道啊，所以神祝福在以色列的百姓上面，使他们富足，没有缺乏，因此他们可以供养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可以。不，因此他们可以供养利未人，利未人可以供养祭司，祭司可以献祭给神，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到祝福。但后来很遗憾的，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坏的国王兴起哈，所以整个祭司就荒废了哈，祭司制度就荒废了，利未人哈也四散四逃了哈，所以以色列人的祝福就消失哈，那地呢？和田间的土产也不效力，就饥荒啊等等等等的灾殃，所以这个讲到的这一点，所以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属灵收获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一个尊重，对神的一个敬重，透过什么？透过一个爱心的表达，在那些就是说啊，这个传讲神话语给我们的人的身上。这是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收获来源。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什么？是属灵收获的法则哈，属灵收获的法则哈。这里呢，七节哈，第八节这里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哈，好，那这里说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是说你不要自欺啦，不要自欺是什么呢？就不要自己被骗。那 这里的被骗是什么呢？可能是说被人误导，被人误导或是欺骗。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被蒙蔽了，不要再被欺骗了。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就是说你不要 ignore 神，你不要忽视神，觉得神好像不算得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律当中，这个属灵的律是什么？就是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耕种上来讲当然是如此嘛。我刚刚就讲了，你种的是 potato， 你收的就是 potato 啦。那所以我们人跟我们的这个耕种都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也是一样。事实上当你在行善的时候，不管是你做属世的善事，或者属灵上面你做好这个讨神喜悦的事情，但在行善的时候，这本身它并不是一个损失，乃是一种属灵的一个投资。哎，这个想法就蛮好的，蛮特别。就是说，你想想看，你今天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做一个什么永恒的一个投资，一个属灵的一个投资，就像你的种子一样。你种子撒下去之后，哎，不是说，哎，我这种子，我50颗种子、100颗种子，我撒下去，我这些种子就没有了，而是这个种子你撒下去之后，以后怎么样，有10倍、100倍的一个收成。你50颗种子种下去，你可能以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果实可以收获。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这个属灵的撒种的一个过程，哈，这属灵的撒种的过程。好，但问题来了。问题是你撒的是什么种，你种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你撒的种是那个败坏的种子，是属肉体的种子，那你收获是什么？就是败坏嘛，就属肉体嘛。好，就从这个个人的私欲所撒种的，就是受到这些败坏。那相反的，如果你是顺从圣灵撒下那个圣灵的种子，你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你所得到的是永生，你所得到的是平安。就像罗马书8章5到6节这里讲到的是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呢就是死，体贴圣灵才是生命平安。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我们看的会越来越清楚。很多的人做着体贴肉体的事情，做体贴肉体的事情，而有一天他们的收获就是从肉体而来的，的败坏嘛。那相反的，如果按照圣灵来行而行，你所收取的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平安。那接下来哈。在第9到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就讲到收成，对不对？所以第10节讲，所以有了机会就将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神的儿女绝对绝对绝对不是靠着行为而称义，但是呢，行善却绝对是神儿女的一个记号，行善绝对是神儿女的记号，因为这是神爱借由我们所彰显出来的最完美的一个表现。当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的行善不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些善行而在神的面前自称为义，在神的面前自高，在神的面前说表彰啊，这个说我了不起啊，你来表彰我，你来表扬我，把我别一个大勋章，说我是一个大善人，某某大善人，这样子挂一个牌子，走来走去，大家一看到你，哦，善人你好，善人你好，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嘛。但我们其实，我们行善是对这个世界做一个见证，对这个世界做一个见证，也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上面，做一个最完美的诠释。 但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呢，却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志，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气球没有气一样，咻，就小轰啊，这样小轰，就没有气。最近呢，就是我们不是很多学生毕业嘛，毕业就买一个气球嘛，Graduation 2020，对不对？可是呢，你的 Graduation 2020那个气球，它会飞起来嘛？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有 helium 嘛？有那个什么氢气啊？什么？那你这个东西，你久了之后怎么样？它怎么这个气球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就掉下来了，就消轰了嘛，就是没有气了嘛，没有这个 helium 嘛。没有这个氢气再往里面打，就自然而然就掉下来。这个慢慢掉下来是什么？就是灰心，就是丧志，就是没有那个，就疲乏了啦，就疲乏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行善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会有软弱，有时候会有疲乏哈。所以丧志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就疲倦。丧志的原文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疲倦、疲乏哈。灰心是怎么样的？灰心就失去勇气嘛，失去勇气嘛，就灰心。所以，当我们疲倦了，我们失去勇气了，我们怎么样？也就无力行善了，累了，不想做了，不想去关怀了，不想去追求了，这个都不想做了。但保罗劝勉我们说，若不灰心他说："不可丧志，若不灰心。"保罗这边讲了"若不灰心"那若不丧志，我们就必定能够有收成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本来是很灰心的，变成若不灰心呢？怎么样把本来是丧志的变成若不丧志呢？怎么样能够来改变这样的状态呢？让我们重新点燃那个热情呢，就是要把眼光放在未来，盼望那个时候满足的收成。把眼光放在未来，就好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耕种庄稼的时候是何等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忙碌，非常非常的疲倦。有时候真的是做到后来很累很累很累。这个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每一次那边做这些农作物的时候，就会流汗、流汗、流汗，流很多汗甚至有的时候还被刮到、被刺到痒啊、不舒服啊，等等，很多都不方便。但是为什么这些农夫，他们还是那么执着的去做这个他们的这个农事呢？他们之所以能够来忍耐，之所以他们能够不灰心，能够不丧志，就是因为他们盼望有朝一日有一个收成，有一个累累的庄稼能够收成回来。好像在诗篇告诉我们说，你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神都看见，神都纪念，神也要使你有属灵的收成。你有这个收成的一个应许和盼望摆在你的面前。你之所以有这个应许的盼望摆在你的面前，是因为神的话语。而当你有一天来得着的时候，你就会欢喜，你就会快乐。所以你这一切的困难，你就能够来忍耐的下去，就能够来忍耐的下去。保罗说：“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在这个希腊的原文里面，它这个字叫做 kairos 那一般来讲时间是会用 chronos 这个字这个 chronos 意思就是说，持续一直不断不停在进行的一个时间， 但是这个 Kairos 呢，Kairos 讲到是什么？是一个时间点 opportunity，一个时间点，特别的那个时间点啊。好比是说，哎，我们11点了，我们看主日的敬拜，哎，这个11点就是个时间点啊。可是这一整个礼拜呢，这是一个时间的长河，不停的在流动的。可是他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到了时候哈。到了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用 Kairos， 就是一个时间点的这个意思来讲，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这个意思来讲啊。所以就是说，有一个时间点是你会有属灵的收成，这个时间的点就是让你有属灵的收成。什么样收成呢？就是从圣灵收永生，在永恒里面得着神的应许，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你今天在地上的工不是白做的，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收获，属灵的收成。像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有的时候你都好像要放弃了，好像你也要灰心了，好像你要丧志了，哎，不想要传了，不想要再做了，因为怎么样，你累。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有一天你所传福音、所关怀的这个对象，哎呀，真的是。心门打开，受感动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了。然后呢，你去参与他的受洗典礼的时候，哇，这种欢喜、那个快乐，真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属灵的收成。所以你要看见这个属灵的收成，你就可以忍耐在地上的这个日子，忍耐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度过去。那保罗在第9节呢，更是说。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讲到什么呢？之前的那些就是一个铺垫，铺垫到这里讲到什么？所以，好，这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连接词。所以有机会就要行善，行善呢，就是基督徒的见证，也是我们得祝福的一个管道。不仅是像一般的人，更是像信徒一家的人。什么叫信徒一家的人？就教会的人嘛。靠着耶稣，我们都成了一家人啊！不是我们一家都是人啊！靠着耶稣啊，我们都成了一家人啊！所以，信徒一家人，一家的人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成了一家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啊，尽管我们还是要去爱这个世界，但是保罗在这里更是告诉我们说，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我们。也许是你小组的弟兄姐妹，也许是牧区的弟兄姐妹，有教会的人，这些人更是要我们来去特别关爱、特别照顾。如此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借着这个爱心，就成就了这个神的律法了啊！就借着爱心成就了神的律法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事关转换的重要性。好啊，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哈。在家里面，我们从第6章的11节看到第15节。好，11节我们一起来，预备来，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阿们。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事关转换的重要性哦。事关是什么呢？可有些人啊没有听过这个，什么叫事关哦？听不懂哦，看啊不明白哦。事关是什么？事关哈，这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啊 ，perspective 意思是什么？就看待事情的一个角度。哎，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好，就记得以前啊，小时候他们有时候有美术课嘛，美术课呢， 它前面就会放一些东西嘛，哦，可能是水果啦，可能是花啦，可能是什么东西。你坐在这边的人，你看到的是这样子；你坐在那边的人，你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呢，虽然是同样的东西啊，摆在前面，可是这个人跟那个人画的肯定不一样，可能阴影也不一样啊，可能这个光的这个角度啊也不大一样哈。所以这是视观哈，这是 perspective 的不一样哈。那但是事实上，从以下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见视观会改变，而且必须要改变。怎么改变呢？一开始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呢，又看到是说从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最后我们看的是为基督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呢，是出于自己的视观，然后从他人的角度，最后以耶稣基督为主。哈，那接下来几节哈，我想就这几个方面哈，我要从这个视观的这个角度来讲，来分析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哈。首先我们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第十一节，十一节讲到什么？讲到我啊，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呢？保罗一开始这边所讲的，他的角度是什么？是我的角度，是自己的角度啊。他在这边他所讲的哈，其实是一个现象的一个描述，意思就是说他写的字很大啊。那为自己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这是很多人会有的一个现象哈。为自己而活，哈，不管你或软弱或刚强，或是贫穷或是富有，但总是出于己，哈。所以保罗呢，他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他的志很大。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事情呢？我要强调说，为什么志会很大呢？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嘛，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志才要写得很大嘛。不然的话，你字写得小小就好，干嘛浪费那么多纸，对不对？那现在也是啊，有时候哇。看东西真的看不见，看不清楚，就要戴什么呢？就开始要戴这个眼镜了啦，哦，要开始戴着眼镜。这眼镜怎样？哦，你本来看不大清楚的，你戴这个眼镜哦，就看得清楚。为什么？字变大了哈，字变大了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眼睛不好了啦，我们的眼睛老花了，我们眼睛比较弱了。所以他保罗在讲什么？他自己的软弱。保罗在讲他自己的软弱哈。你还记得吗？在四章的哈，在四章的13节哈，那15节，他说保罗跟加太信徒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耶稣基督是这样。”所以保罗自己是有软弱的，一个人有软弱啊，一个人有软弱是怎么样呢？他看他自己。他看他自己是有软弱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啊，我不配啊，我不行啊，我有软弱，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怎么样，所以我没有办法怎么样。这个视观，这个是 perspective，这个角度是什么？就自己嘛，就自己。接下来12节他讲到什么呢？十二节讲到是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会实在受逼迫。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活在别人的不当期待当中，为他人而活，为他人而活，活在别人的不当的期待当中啊。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什么叫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什么意思？然后这些人又是指的谁呢？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外面所表现出来的，透过外在的事物引起别人对我的赞美。哇，你今天这个包好漂亮哦！哦，你今天这个衣服很好。哇，你今天开这个车子很好。哇，你今天什么什么？希望透过一些，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不对啦，或者不可以去做啦，这些是 OK 的，可以的哈，对不对？这神也祝福嘛，这个没有问题啦。 但你如果是说你只是想要自己碰轰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要让别人来称赞你，如果你出于这个动机的话，那就不好了哈，那就不好。但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希图外貌体面，他们希望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得到别人给他们的肯定，别人给他们的赞扬，别人给他们的称许，这是一种虚荣，这是一个活在别人的不当期待之下，这活在别人的一个期待当中，是为别人而活。然后这些人呢，其实是谁呢？到底保罗在讲谁呢？保罗讲这些人呢，就是那些犹太教徒啊，就是讲的那些犹太教徒啊，那些犹太教徒呢，借着逼迫别人受割礼，特别在这里是指的加太教会，借着逼迫加太教会的信徒受割礼，所以他们有很有体面啊。你看，可以回去那个他们耶路撒冷的这个总会，跟他们讲啦、啊，你看我们又带了多少人，又帮又让多少人哦受割礼了啊，成为我们犹太教徒了哈、哦，说明自己的很了不起哈、哦。但另外一个比较私人的因素，就是说借由受割礼哈，他们就可以不用受到犹太教徒这个逼迫，因为在当时犹太教徒也蛮有势力的，所以就变成是说，他又要靠着十字架，又要靠着行割礼，这两者得称义，就是两边都要讨好，好像两面得利。所以这些人活着是什么呢？不是为自己活，是活在别人里面。活在别人的要求、别人的期盼里面，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欢、喜爱而活的。他靠着，就是说，为了别人的喜爱、喜欢而活的。所以这是怎么样？为他人而活，是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我怎么样，这个人才是有价值的呢？别人说我好，我才有价值；别人说我不好，我就没有价值。所以我要做一些让别人觉得我好的事情。这样我才有价值，这样我才有意义，这样我才会活得快乐。这是从别人的 perspective、别人的视观来看啊。但保罗要讲说，其实这些都不是啊。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是什么呢？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别人而活，而是为基督而活啊。而是为了基督而活。保罗要我们为了基督而活，把一个人的视观从自己、从他人转向耶稣基督，把一个人的视观从自己、从他人转向耶稣基督。而唯有你为基督活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不再依靠软弱的自己，也不再依靠别人的怜悯。或是别人的称赞，渴望别人的称赞，而是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一种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各样枷锁的大能，使你能够来冲破黑暗，进入到光明，在真理的天空当中自由的来翱翔。这是一个视观的一个转换，从自己到他人。到为耶稣基督，啊，就你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人，而是为了耶稣基督。这个就讲到什么呢？你事关既然转换了，你里面的那个核心价值也会发生改变，里面的核心价值就会发生改变。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所重视的，现在对我来讲无关紧要。以前我看为有益的，如今呢，当作有损的。以前觉得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很重要，很有价值，但我现在我不再为别人而活。现在对我来讲，这些有也好，没有也 OK，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不同了，我们的核心价值不一样了。什么叫核心价值呢？核心价值就是 core value，就是人事物在你心中的一个重视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讲啊，一个女士可能在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她觉得她最看重的就是可能她外表的一些穿着啦，或者包包或者其他的东西。可是呢，当她有了孩子之后呢，她最重视的可能就是她的孩子，所以她就以孩子为她的重心了，为她的心的核心价值。哎，我今天我是要买衣服呢，还是要买孩子的东西？如果你的钱不够，只能够二选一的话，我是要选衣服，还是要选孩子的东西？哎，这个就会在他心里面产生那个价值的一个判断，这个就是核心价值的一个转变。同样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追求是什么？追求是地位，追求是财富，追求是名利等等等等等等。可是当一个人有一点年纪了，可能他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健康，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健康比财富、名利、比其他的东西，各方面的功成名就来得更加的重要。这也是核心价值的转变。就保罗而言，他过去所追求的是什么？是学问，是道德，是律法等等事物的成功啊！他希望成为一个最有学问的人、最有道德的人，在律法上面最谨守的人，这是他以前过去的核心价值啊！他要追求的，甚至就是人的称赞。所以，这个以前他认为有价值的一个东西，但如今呢，他认为有价值的只有一样，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讲什么？14节、15节，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他而言，过去是以世界为核心。”世界的目标为核心，要追求学问的成功、道德的成功、律法的成功，甚至很多人追求外表的成功、金钱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成功。但是如今呢，他认为有价值的就只有一样：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以世界为核心，转变为以基督为核心，这个就是核心价值的转移。为什么十字架这么样重要呢？因为十字架代表的是旧生命的一个了结，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活在律法捆绑中的保罗已经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了。如今的保罗呢，乃是一个新造的一个人。是活在自由真理当中的一个保罗，这个保罗已经挥别了过去了。同样，现在真正要紧的事情呢，就是在主的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一个人，以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事物，进而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16节、15节上继续讲到，受割礼不受割礼，其实都无关重要。最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一切都是外表的事情，受割礼不受割礼，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肉体的事情，这也不重要了。我不再需要这个来代表说有没有价值，或者是要讨谁的喜悦，这个都不重要了。最主要是你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就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讲，好像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他们是受割礼的，但是后来成为基督徒，这也很好。外邦人呢，好像提多或者说像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是没有受割礼的，成为基督徒，这也很好，因为这些都不重要，有没有受割礼都不重要，最主要是他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以世界为核心，转变成为以基督为核心。 所以我们来看，当我们做这个事关的转变之后呢，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祝福？16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6到18节哈，可以的话，请跟我一起来念。好，预备，请。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阿门。16节那里开始讲到，凡照此理而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事情来说的那些属灵的经历啊，按照我们属灵事情所讲上述那些属灵的经历、事关啊、价值的改变，当你有这些事关价值的改变的时候，那个平安、那个怜悯就会临到啊，那个祝福就会临到哈。那个神的恩典就会临到在我们身上，那个平安和怜悯就会临到，不管是外邦人或者是以色列人都一样，凡是照此理而行的，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有没有受割礼的，都可以得到神的平安和怜悯，这个祝福都会临到。使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有区别是什么？不正是那个割礼吗？割礼就是他们外在的一个记号，但如果割礼失去它的外在的功用和价值，那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基督徒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体了。所以这个恩典怎么样呢？这个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以色列的民，他们指的是外邦的信徒，神以色列的民是指的是犹太的信徒。但不管你是外邦的信徒，像我们是外邦的信徒，或者你是犹太人信徒，在主的里面呢，你都因为做新造的人，你都因为事关的转变、价值、核心价值的改变，你都得着了这样一个平安啊！你都得着了这样一个的平安啊！借由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主人里面合而为一。我们都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属灵的后裔。旧约的时候，人的最大的渴望就是得到神的平安，在世界上恢复到神起初创造一个秩序的里面，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所以保罗祈求，保罗的祝福就是说，愿平安，愿怜悯加在那些以十字架为荣耀，在神的新的创造里面欢喜快乐这些新人，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和怜悯加在这些新造的人的身上。那我们得到这个祝福的确据是什么呢？这确据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印记啊，耶稣基督的印记啊。这个印记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在当时哈，他们就是。也比较残忍啊，就是会把那个铁，或把那个家族的记号那个铁啊，烧热烧红之后，然后烙印在这些奴隶的身上啊，所以烙印在这个奴隶的身上，可能是他的背啦，可能他是胸啊，或者是什么地方，你一看的时候哦，你就知道这个奴隶是某某家族里面的人的奴隶啊，是。某某家族里面的奴隶，所以呢，用这样一个烙印呢，来识别他的主人是谁。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残忍、很野蛮的一个手段，但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子。那根据这些圣经学者还有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就是说，在当时他们发现，在当时的希腊的那个，他们希腊是用那个蒲草纸，不像我们的。我们是用东汉才发明纸的嘛，在以前的话是没有纸，他们用蒲草，好融化然后做纸哈。那用蒲草纸的文献记载，就说如果这个奴隶他逃跑的时候，主人呢就会把这个识别他这个印记呢公告出来。好比如果是一个心形啊，或是一个铲子形啊，他就把这个心形、铲子形就会公告出来。所以如果有人找到这个奴隶，他的身上有心形或是铲子形的这个标志，就知道哦，这是谁家的奴隶跑掉了，把他送回去。当然，我再一次说，这是非常不人道啊， 残忍的一个事情，但是那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印记啊，这个印记代表什么？他是属于谁的人？你透过这个印记能够来识别他是属于谁的人。那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耶稣基督有什么印记？耶稣基督的印记是什么？还记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伤痕，有荆棘冠冕的伤痕，有鞭打的伤痕，有被钉的伤痕，等等等等等等。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多困难的，有鞭打啦，有迫害，有危难啦，他被石头打几乎要死，我相信他身上也带着一些伤痕。保罗以他身体上这些软弱这些伤痕称作是耶稣基督的印记，也就是他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记号。但这些是外在的印记，外表的记号。今天我们也很少很少，就至少就我们的在北美基督徒来讲，不大可能会有受到这些的逼迫这样的印记。但是呢，我们也有无形的印记，就是与主有时候同受苦难，遇到别人的逼迫，遇到别人的嘲笑，这些外在的逼迫和患难，就是这些无形的耶稣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但是呢，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与耶稣同受苦难的这个记号呢，就是我们以后得恩典、得祝福的一个确据。我们与主同受苦，也要必要与他一同来作王，也要必要与主一同来作王，这是我们得福的确据。所以人就不要来搅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你再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受割礼或等等的，完全都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最后18节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这一本加拉太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从第一章第三节一开始就讲，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典是我们不配得而得的一个赏赐，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罪人不需要再死，透过他得称为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因着信，相信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得着了这样一个恩典。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因为恩典使我们得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我们的信心。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16节讲到是说平安、怜悯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17节讲到耶稣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17节讲耶稣印记在我们身上，然后18节讲耶稣基督恩典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灵魂体，因为16节讲到恩典平安，我们心中我们的魂有平安。耶稣的印记就讲到我们的身体所地上所遭遇到的一切。18节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就是我们的灵的蒙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这个祝福是全面的，我们事关转移之后，我们得到祝福是全面，是灵魂体全面的祝福。那加拉太书整卷书呢，是讲到一个破茧而出的一个生命，是神应许给信奉他名之人的真自由。过程当中或许也会经历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与艰辛，但只要我们坚守盼望，必定能够得着所应许的福。阿们。好，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恩主耶稣，孩子心里面真的是对你无比的感恩，谢谢你把这么样宝贵的一个真理放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透过保罗所写的书信，能够更加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何等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属灵的后裔，能够从地上的各式各样的辖制困苦当中能够挣脱，能够得到自由，让我们有一个破茧而出的新生命，全然自由的生命，能够在自由的真理的天空当中来翱翔。主啊，主啊，求你继续的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真是经历到你所赏赐的自由与喜乐，让我们不再活在那个旧有的辖制当中，活在别人的期待期许当中，活在各样的迷思当中，我们乃是活在真理的光中。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